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那我们也祝福所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哇，真的很开心哦。那我们刚才有321环节问了两个关于母亲的事情，对吗？那既然是母亲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母亲节的快问快答。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来一起参与，好不好？然后呢，但是我们这个母亲节的快问快答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一个我们5秒钟快速快答每一道问题，好吗？让我们看一下你对母亲了解有多少。那我们看第一道，妈妈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哇、wow, ，OK， 5秒钟过去了啊 ，OK。那下一个，妈妈喜欢什么颜色和款式的裙子或者是衣服？啊，好像这边的声音比较大啊，这边的孩子们加油。那我们来看第三题，妈妈的爱好是什么？哇、wow, ，那边啊，明显声音大起来了。OK， 我们看第四题，你最爱吃的一道妈妈煮的菜是什么？哇，这道题好像所有人的生日都最大，对不对？看了妈妈煮的菜太好吃了。那么接下来就问题来了，妈妈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所以你这是随机给的答案吗？啊？OK， 我们看啊，这道题似乎好像声音就小了很多，我们只听到一个答案 ，KFC 是吗？所以回去可以问问你的妈妈。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好吗？那我们下道题，最近一次和妈妈聊的话题是什么？哇，生孩子啊，我们也为苏菲祷告啊，二胎。OK， 那和妈妈一起大笑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哇，每一天。所以好像和妈妈一起聊的话题，和妈妈一起大笑的时候，我们似乎要想一想，是吗？所以那正好纪念今天的母亲节，那就第五个和第六个问题就交给大家回去来一起做。那第七，你最想为妈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可能有很多，是不是？什么？啊，再次抱孙哦，哇，很孝顺的女儿。OK， 第八题，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哇，是的，那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爱你们，谢谢。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样一个母亲节的快问快答呢？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忽略了我们身边最爱我们的人。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美好的日子，把所有的母亲带到你的面前，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耶稣，我们祈求你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祝福所有的母亲们，你担当他们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的母亲你赐给他们力量，所有一切的疲乏的母亲你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刚强，帮助他们，来引领他们。耶稣，我们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祈求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位有需要的母亲的身上。主啊，你知道每一位母亲他们真实的需要，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挣扎。耶稣，也祈求你恩膏我的口，来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的口中能够去传讲出你要对母亲所说的话，你要带给母亲的安慰鼓励。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那么接下来，哎，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就是这里有怕蟑螂的，请举下手，好不好？哇啊，好像这边比较多，这边是年轻人比较多，单身的比较多，是吗？哇，我看这边好像几乎没有啊，后面有一个，请问一下后面举手的，你们是单身还是母亲还是单身？哦，难怪了。OK， 我再问下一个问题，怕会飞的蟑螂的，请举手。哇，好像明显比蟑螂怕蟑螂的多了很多啊！哇，为什么分享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那我又是中国的北方，我真的是很少看见蟑螂，哪怕小小的都很少看见。那我之前在上海读书呢，偶尔会看到很小很小的蟑螂。那在我大概11年前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马来西亚，我不是说马来西亚的蟑螂啊，不是说马来西亚，我说但真的是马来西亚的蟑螂真的是很会挑时候，它就是挑我的老公我的家公家婆不在家的时候，专门出来欺负我和我的1岁半的2个弱女子。 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我原本是带孩子洗完澡，躺在床上给他准备讲完这个睡前故事，准备要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哎，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床头爬过。当我想说哎，应该是我的错觉吧。但是你知道母亲嘛，还是有很强的好奇心的，就哎，我还看一眼，哇，一看的时候哇，真的是就是魂都吓飞了，一发现是一只超级大的蟑螂，你知道吗？它还不是普通的大蟑螂，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马来西亚的超级会飞的大蟑螂。哇，真的简直吓死我了。然后我就赶紧，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非常迅速抱起我的女儿冲出了房间，把她放在爷爷奶奶房间。然后我想哇，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想说哦，我就赶紧冲到楼下，拿起家里所有的这些武器，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防狼喷剂一共2瓶就全部拿到房间里面去了。我想说怎么办，我要那个对付这只蟑螂。你知道吗，在单身的时候我一定是最先第一个跑开的啊，蟑螂呀，我就跑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当我成为母亲的时候，我发现哇，母爱真的是可以帮助我突破我生理的极限。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独自面对马来西亚的会飞的大蟑螂。所以具体的细节不跟大家讲，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会后再跟你们分享啊。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哇，当时我还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篇帖子，我说哇，感慨了一下，哇，我好勇敢呐，哇，这就是母爱的力量吧。但真的讲到母爱的时候，我觉得是真的跟我的妈妈比，我觉得我这个只是抛砖引玉啊。那我讲到母爱的时候，我想到其实我完了要暴露一下我的年龄了，不过没关系了啊，我已经结婚了啊，有个幸福的家庭还有孩子。所以你知道吗，谢谢。所以我是1980年出生的，那其实在那个年代我是不允许被出生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在中国以前是有计划生育。那在1980年，刚刚你说好巧不巧，就是我赶得非常的巧，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中国颁布了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然后又好巧不巧，我们家住的那条街道就是计划生育文明一条街。然后好巧不巧呢，我爸又是部队的退役的干部，然后又是党员，所以呢就是完全就是被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大妈呀，然后这些工作的人员盯上了。真的是每一天从知道我妈怀了二胎，因为我上面还有个哥哥啊，比我大2岁，所以从知道我妈怀了二胎之后呢，就天天去我们家里面跟我妈游说，哎呀，这个孩子是不允许出生的，你现在这个超生，你看呢，这个会影响你的工作的，到时候可能你那个你这个工作单位你也上不成了，然后呢这个领导也会给你处分，所以总之这个孩子不允许出生的，那你最好去一趟医院吧。那我妈那个时候呢，就我还真的是感谢我妈妈，就是当居委会老奶奶那个这些大妈呀，这些跟她在游说的过程当中，我妈就做她的，该洗衣服的洗衣服，该收拾的收拾，该干嘛干嘛，反正那个人就一直跟着我妈后面，哎呀，你看那个大姐啊，你看这个，哎，就是一直在跟着后面，我妈也不理他们。后来这个居委会大妈说，哦，实在没办法，怎么办呢？那她就去找我爸。跟我爸去游说，然后呢跟我爸游说的过程当中，也透过我爸爸的单位给到我爸爸施压。所以后来呢我爸爸就有点动摇了，说那行吧，我去跟我老婆说一下。他就跟我妈说，他说哎，他说实在不行，你看咱们就是要不要去医院吧。然后我妈说去医院干啥呀，他说你看要不然就把孩子做掉。他说我妈当时就说，我妈说要做你去做呀，我又没拦着你。然后我爸就说我做什么呀，我是个男的，孩子也不在我肚子里。后来几次被我妈这样怼过之后呢，再有这个居委会老大妈去找到我爸爸的时候，我爸说你别再跟我说这个事情了，他还跟我说让我去做。然后呢这个居委会的人就真的是很无奈，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城市里还不能够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文明一条街，真的是每一天你能知道吗，就是每一天只要你爸爸妈妈下班了，你就会看见这些居委会的大妈在你们家里守候。所以经过这样长期间的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我妈妈的单位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因为当时我妈妈正在评职称，所以当时这个职称的评级也取消了，所以她不能够升职。然后呢又跟她说，如果你不去医院把这个孩子拿掉的话，那你就不可以去上班，即使你去上班也没有工资。我妈妈说凭什么拦阻我去上班，我妈妈就是到最后她挺个大肚子她还是去上班，直到最后快生的时候她还是去上班。所以那些领导都很怕，说哎呀你这个肚子太大了，你要不回家休息吧。她说我不要，他说我直到我生产那一天。所以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是超生的，你是不能够生在医院的，没有任何一个医院允许你在那里生你的孩子。那那个时候我又是属于就是过了预产期很久还没有生，所以有一天我妈妈在洗头的时候就突然间感觉肚子痛了，就刚好隔壁家有一个老奶奶在我家，然后呢她就赶紧要送我妈去医院。你知道吗，我不是出生在医院里面，我是出生在一个去医院的路上。 那个年代1980年的时候，每一家可能有自行车已经是相当比较富裕的家庭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隔壁老奶奶用一个车，一个推车，上面放了很多的棉被，把我妈妈放上去，然后呢我妈妈就是在那个车上生下了我。那一天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刮着这个冷风，然后呢用被子盖住我妈，然后我妈当我出生的时候呢，我妈把我抱在怀里用被子盖着我，那个时候脐带还没有剪。所以我妈妈她去了几个医院之后呢，就老奶奶推着去几个医院之后呢，医院是拒收的，说不可以，我们不能，因为你是超生，我们不可能帮你剪脐带。所以再去了两个医院被拒绝之后呢，来到了一个小的诊所，这个小的诊所呢最后帮我妈妈剪了那个脐带。但你知道真的很感恩，就是我妈妈后来跟我分享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妈妈说你看那些被照顾很好的孕妇啊什么，你看我在大雪天生了你，大雪纷飞，风这个风刮着的，我也没有得产后风，也没有大出血，而且你也很健康，我也很健康。在生了我之后，我妈妈坐完月子她又回去上班了。所以我真的是感谢我的妈妈，所以如果没有我的妈妈，可能今天不会有卓爱娜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那个年代是不被允许出生的人，但是因着我妈妈的爱，因着我妈妈的坚持，使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在这里，但我真的是很想对她说，妈妈谢谢你，我爱你，谢谢因为你的坚持使我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谢谢你。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母爱的力量。所以当你看到这幅图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的。我相信没有人可以用一句话两句话去描述什么是母爱，什么是母爱的力量。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却每天都在经历着不同的事情，经历着不同的和妈妈之间的故事，去感受着来自于母亲的爱，母爱的力量。那我们今天想特别想分享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母亲母爱的力量。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是在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说耶稣从那里退到泰尔和西顿境内，那地方有个迦南的妇人前来大声恳求耶稣，主啊，大卫的后裔啊，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身，受尽折磨。耶稣却一言不发，门徒上前求他说，让他走吧，他老是在后面喊叫。耶稣说，我奉差遣只是来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妇人上前跪下说，主啊，求你帮帮我吧。耶稣答道，把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不合适。妇人又说，主啊，不错，可是狗也吃主人饭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呀。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真大，我答应你的要求。就在那一刻，他女儿就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后的背景啊。我们来看一下一张地图。那我们看到在这张地图里面，我有用这个红色的点标出来，在西顿和泰尔。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他想到说耶稣从那里退到泰尔和西顿的时候，那这个泰尔西顿，在他说从那里离开退到泰尔西顿，那这个那里是哪里呢？其实这个那里呢，它是格尼撒勒。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然后还有耶稣水面上行走这样的神迹，就是发生在那里。所以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在当地呢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以很多这些以色列很多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非常的拥戴耶稣，想要拥戴他为王。那另外的一些人就非常的反对耶稣，然后就各处来挑刺儿，去质疑，去问耶稣各样的问题，质疑他，但是却不相信他。那我们看到在这些反对与欢迎的这种双重的压力下呢，那耶稣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退到了这个外邦西顿和泰尔，也叫推罗和西顿。如果你读到有推到西顿，也是西尔推顿泰尔西顿、推罗西顿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他退到了外邦。其实他退到外邦的时候，他只是想说有一些集中的一些时间能够来训练他的门徒，所以他才来到了外邦。那这里我们看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有讲到这个迦南的妇人，那里有个迦南的妇人。所以我们看迦南的妇人其实是犹太人对这个外邦人的一个代称。其实犹太人呢，他是这个外邦人为不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面迦南妇人，她并不是迦南妇人，她是希腊人。她是在哪儿的？我们看到那个地图上面有显示的是，我们再回来地图啊。我们看到在地图里面，你们能看到腓尼基吗？其实它是在这个其实泰尔西顿这个地方是现在的黎巴嫩，是在当时那个时候是属于叙利亚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迦南妇人呢，她是希腊人，她是属于叙利亚的腓尼基族人。那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其实我有去找，当我在准备信，我发现说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只有在这一处出现了迦南妇人这样一个称呼。所以可能是耶稣在提醒我们，其实迦南妇人她是在这个旧约时代是一群反对犹太人的这个异教民族，所以这个地方也称之为咒诅之地。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讲到这个迦南妇人，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再回到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迦南的妇人，然后呢她有一个被鬼附的女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妇人，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特意的来到了主耶稣的脚前，来寻求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帮助。那我们也看到透过整个刚才我们读到了，我们看到凭着这个迦南妇人对主坚定不移的信心，还有她的坚持，然后紧紧抓住了主的话语，最后使他的女儿得了医治。那并且呢，耶稣称赞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这主要是这样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这个迦南妇人这个母亲的故事。那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当她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她称呼耶稣是什么？她直接称呼说，主啊，大卫的后裔啊，可怜我吧。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她就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她称呼他为主啊，大卫的后裔。我们看到主其实是犹太人他对神的一个尊称，他们就是不想要妄称说是耶和华神的名，所以当他们每次称呼就是遇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主来代替神。那么看到这里面他要讲到说这个他是大卫的这个后裔。那大卫的后裔是什么意思？是神所应许给百姓的弥赛亚，是大能的拯救者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当这个迦南的妇人，一个外邦人，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直呼说，主啊，这个大卫的后裔啊，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OK， 所以我们看到当他来到这面前的时候，他不仅称呼他是主啊，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是基督，是那个来拯救他们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被鬼附、受尽折磨的女儿，所以这个母亲是一个需要怜悯和帮助的母亲。那我们在想啊，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迦南的妇人，这样一个外邦人，在那个年代他需要独自一个人出来寻找耶稣的帮助。因为刚才我们有介绍了，就是迦南妇人因为他们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视他们是不洁净的，视他们为狗。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而且当时妇女在当时那个年代呢，她们也是极度的没有社会地位的。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说，哎，她的丈夫在哪里，她的家人在哪里，为什么她要独自一个人出来寻找这个耶稣的帮助。那有些人就猜测说，哦，可能是她是一个寡妇，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所以她需要自己独自出来。那有可能她的丈夫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够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跟她一起寻求耶稣的帮助。那有人讲了说，哦，那有可能是这个她的丈夫就是没有任何的担当，是不顾家的，不负责的，然后呢只有这个母亲需要独自的担起这样的责任，来独自的去寻求办法来医治她的女儿。所以就有很多种各样的这样的猜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我们很多母亲的一些经历。其实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可能是单亲的一些妈妈，她们不仅需要去工作，放了工之后她们还需要回家来照顾她们的孩子。那么有些也知道，有些单亲的母亲，他们也需要把他们的孩子带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去。那我一看，我这里有罗列了几种。那有些可能是丈夫没有担当，或者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这个丈夫就离开了家。那这个妈妈没有办法，她只能独自担当起这个养育和教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也有可能是有些丈夫，有些母亲经历了丈夫的这样的背叛，所以在家庭当中没有得到丈夫的爱。那她也是为了这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有些人很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母亲，可能当他们在婚姻当中的时候，他们正在经历这样的挑战，这样的痛苦。所以为了孩子，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他们委曲求全，在这个家里，他们不能够做什么。那也有可能很多一些母亲可能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家里有一个生重病的孩子备受折磨，那这个母亲只能每天眼睁睁的去看着这个孩子备受折磨，却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母亲的一些真实的写照。你知道吗，一个上班的人，单身的上班的人，当你生病你会怎么样？请病假在家里休息，对吗？你知道一个母亲，特别是一个全职的母亲，他生病是没有病假的。当他生病的时候，他依然还要带着病照顾他的孩子，照顾他的家人。所以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妈妈，是不是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过病？就像那天我跟杰斯卡，我们在这个他老师主日学的老师在调侃说，哎，有的时候有没有得新冠都不知道，因为在照顾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你得了新冠，然后呢你就以为只是个普通的感冒，然后最后呢就好了，因为你也没有休息，对吗？所以可能很多母亲都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在这里，你知道你的母亲上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吗？或者你经常看见你的母亲生病吗？我很少看到我的妈妈生病。 可能即使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个妇人呢，她有一个被鬼附的女儿。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吗？这个母亲每天看到她的女儿被鬼折磨，而且这里面讲的说受尽折磨。我们可能只有做母亲的会有那种会能够体会到那种心痛，因为你知道吗，当我们的孩子当他们生病的时候，哪怕是小小的一个病，妈妈都想说生病的人是我该多好呀，我愿意为他承担所有的痛，都不愿意见到他的孩子生病。所以这就是母亲的爱。所以我们也看到这里面这个迦南的妇人，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尝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依然都不能够使他的女儿得医治，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极度的崩溃心力憔悴的母亲。可能我们如果经历这种状况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在心里问，谁可以救救我的女儿？谁可以救救我的孩子？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救了吗？所以你知道吗，当这个迦南妇人当她听到耶稣到了她的国家的时候，哇，我相信她是又紧张又兴奋又害怕，因为她知道她自己是个外族人，她不配不配，但是呢她又勇敢地来到了耶稣面前求耶稣的帮助，因为她知道可能耶稣就是她唯一的帮助，是她女儿唯一的希望。所以这个母亲冲破了所有一切内心当中的恐惧，所有一些世俗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想一想，那在我们的周围是否有这样一群母亲，他们是需要怜悯和帮助的。可能像我刚才所分享的这些母亲的状况，也有可能是像这个迦南妇人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状况，好不好？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母亲节的时候把他们找出来，我们能够走进他们，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他们。因为耶稣不仅是能够医治人、医治疾病的神，他也是能够修复破碎生命的神。所以我们也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母亲节，能够给这一群需要怜悯和帮助的母亲带去神的安慰，带去神的鼓励，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温暖。 OK， 那我们分享第二点，当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需要怜悯和帮助的母亲，那第二个，她是一个锲而不舍、坚持不放弃的母亲。那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前面她跟耶稣之间的这样一个对话，我们看到因为她胜过了耶稣拒绝她的试探，能想到吗？几次她和耶稣，那我们这里会主要来分享说有三次耶稣对她的拒绝，但看这个妇人这个母亲她怎样锲而不舍、坚持不放弃的。那我们看到在这个23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却一言不发。我看这个耶稣的态度，一言不发是什么？就像你跟我说话一样，不理睬，不理会，似乎好像没有听见这个人在跟你说话一样。耶稣在我们看来，好像他对于这个妇人的呼求无动于衷。那我们再看了一下24节里面说的，他说：“我奉差遣只是来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个外邦人，我跟你无关。这是耶稣对他的第二次拒绝。那第三次是在26节，我来读。他说：“把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不合适。”这是26节。所以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位冷酷无情的这个耶稣，好像似乎跟这个妇人、这个母亲曾经听闻的、听说的那位慈爱的、怜悯的神，好像完全不相关。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母亲又经受了另一次信心的考验，我相信她内心当中是非常害怕的，连续三次被耶稣拒绝，而且她知道她是个外邦人，她不配，她可能也想到耶稣不会帮助她，但她依然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所以她内心当中非常的害怕，她说，她就可能在想，如果耶稣不帮助我怎么办？我不能回家，回家了之后我的女儿谁能够救他？如果耶稣不救他，谁能够救他？所以你知道吗，当这个母亲经历了三次这个耶稣的拒绝的时候，这个母亲依然没有放弃。所以就像这里面25节和27节所讲到的一样，耶稣这个母亲做了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妇人上前跪下说：“主啊，求你帮帮我。”这个就是在耶稣拒绝他之后的他一个反应。那在27节有讲到说：“主啊，不错，可是狗也吃主人饭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母亲真的是锲而不舍，面对耶稣的三次的拒绝，她都依然不放弃，就是为了要她的女儿得医治。这就是母爱的力量。我相信为了她的女儿，她可以坚持不放弃，直到耶稣 答应愿意帮助他的女儿。那我讲到这个这个母亲的坚持不放弃，一直呼求直到耶稣帮助他，我想起了我妈妈的故事。我知道我在这个台上可能分享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好像都会分享到很多关于我妈妈的故事。我还讲到就是当我生第一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是31岁，所以在我妈妈的概念说，哇，31岁你算是高龄产妇了，所以她就会非常非常的担心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所以当我去那天就是差不多开始有阵痛的时候，然后我去到医院和我的老公去到医院，然后当我们进产房就打电话给我妈说，哦，我现在要进产房了，然后就把她电话挂到，我说等我们等那个这个生完了之后再打电话给你。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我的女儿出生是12月1号，所以那天是上海的冬天。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朋友知道，上海的冬天是非常的阴冷的那种。我的妈妈从听到我进产房的那一刻开始，就跪在我家的地板上，为我呼求神，为我跟神祷告，求她的女儿可以平安顺利的生产。你知道吗？但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没有让我妈妈跪那么久，从我进产房到我出产房4个小时。就很多的朋友跟我说啊，第一胎很难生啊，就可能10多个小时20多个小时，你就等着吧，这个很痛苦的。所以听到很多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我说我相信当我在这件事情不断的呼求神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在生产事情上来得胜。所以那一天也因着一个母亲的爱，跪在地毯上持续我祷告了4个小时，我真的非常非常顺利的，甚至那个医生都说，哇，没看到第一胎这么顺利的，4个小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母爱的力量。所以我相信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也一定有这样一位让你感动让你震撼的母亲。可能他们平时做着非常平凡的事情，可能洗衣服呀，做饭呐，带孩子呀，然后辅导功课呀，偶尔有的时候还唠叨一下你啊，骂一下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母亲做的是很平凡很琐碎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母亲们很伟大。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三点，她是一个可以牺牲尊严。我这里想委曲求全，我觉得不是很恰当，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为了孩子们牺牲尊严卑微屈膝的母亲。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耶稣答道说，把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不合适。那妇人说，主啊，不错。刚才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耶稣用狗这个词，所以很多人当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说，哇，这个耶稣怎么侮辱这个母亲呀，这么可怜的母亲，耶稣竟然称她为狗侮辱她。但其实不是，其实犹太人称呼外邦人为狗，并且他们非常粗鲁的粗暴的称他们为野狗。但是这里面耶稣称呼这个女人狗，她并不是讲的是野狗，而是称呼她的是小狗。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家里有养宠物的吗？有养狗的吗？啊，有啊，有几个养狗，可能养猫的比较多是吗？就是我们知道小狗是宠物，是一个陪伴，甚至有的时候有人把这个狗称为儿子儿子女儿这样叫着，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小狗它是一个宠物，它是一个小孩子的陪伴，它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会把狗当成我们的家人。所以在这里面耶稣称呼这个妇人呢，跟犹太人称呼这个妇人称呼这个外邦人是不一样的，他称呼他为小狗。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他称呼他为小狗，他说它是小狗是什么呀？它是与主人相关的，对吗？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它是与主人有关的。那第二个呢？主人是有责任负责去喂养它的，对吗？那第三个，我们知道我们家里如果有狗的话，你会喂小狗吃东西，对吗？那我们看到说，比如像我家里有小的时候，我家里有养狗啊，养猫都有养，所以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那狗就一直在桌底下转啊转啊转啊转啊。我妈说不行，不能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喂它，等我们吃完再喂它。所以通常都是先儿女吃完才会给小狗吃。那么这里面我们是儿女是吃桌上的，小狗吃桌下的。所以你知道吗，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样说她的时候，她并没有觉得耶稣是在羞辱她，而是她抓住了神的话语，她看到了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流淌出来的恩典。因为她知道她是外邦人，她所居住的地方是被咒诅之地，就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的。而且耶稣来他是奉神差遣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不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我是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不是跟你无关。但你看到这个妇人，他知道所有一切他的不配，但是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我们自己被羞辱了，而是紧紧抓住神的话语，抓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流淌出来的那个恩典。哦，神是这样告诉我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4点，而并不是 可能别人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感觉到，哦，耶稣称我们为狗在羞辱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因为她抓住了这耶稣在这个话语当中流露出来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她马上回应什么，她说，主啊，不错，可是狗也吃主人饭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我想到说，母亲是一个牺牲尊严可以卑微屈膝的母亲，让我想到了在我的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小学同学，我这里想问一下大家，还记得你小学同学的名字吗？就是还记得几个的，有记得吗？有记得 OK， 好像不多啊，但其实我记得我小学的这个同学的名字，我可以清楚地叫出他的名字，但是因为今天分享的内容我不方便叫他的名字，但是我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妈妈。哎，你知道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就是他会身体会稍微胖一点，然后呢他从小就有失禁的这样的病，就是失禁就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小便，所以他就是经常你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味道，尤其你可以想象在中国东北的冬天，我们穿的又很厚，如果他一个人尿裤子了，那个味道会有很大，他有多么的难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冬天如果在中国的话，他你在课室里面在教室里面会有暖气对吗，所以那个味道会更大，所以因着这样的问题，就很多的同学坐在他旁边的人就不愿意跟他坐，很多的同学去投诉，跟他的父母投诉，那父母也到学校去跟老师跟校长去投诉这件事情，所以导致这个校长会去找到这个妈妈，把这个妈妈叫到这个学校，就跟他说，他说我们也很希望这个孩子在学校读书，但他真的是的确是影响到了很多人，没有办法，他说你要不要把这个孩子带回家，等他的病治好了之后，然后再把他送回到学校里面来。你知道吗，这个母亲我相信他可能被很多的学校拒绝，所以这个母亲拉着校长的手说，我求求你可不可以给我孩子一个机会，让他可以留在这个学校继续读书，哪怕你把他的座位安排在整个课室的最最最最后面都可以，给孩子一个机会。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校长被这个妈妈感动了，所以这个校长说，那我同意也没有办法呀，你需要让那个老师和那些同学同意，因为是他们投诉过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又去到了我们的班级，站在我们的讲台，跟所有的孩子们深深的鞠躬，他跟所有的学生道歉，他说，对不起，因为我的孩子影响了你们，但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够给我的孩子一个机会，让他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读书。你知道吗，实际上一个母亲牺牲了他的尊严，卑微屈膝在众人面前，为他的孩子保住了在学校继续读书的机会。所以这个学生的确他就是被安排了在最最最最最后面那样一个位置，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闻到一些味道，但是没有人在投诉过这个学生。那这个妈妈也是经常会每一天会有一到两次的会到这个学校来来照顾她的儿子。所以你看到吗，一个母亲她可以为儿女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母亲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她是需要怜悯和帮助的母亲，她是一个锲而不舍坚持不放弃的母亲，那么她也是一个可以牺牲尊严卑微屈膝的母亲。所以你知道吗，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母亲对儿女的这样一份爱，这样一份坚持，她最终使她的女儿得了医治，并且她也打破了福音要先传给以色列人这样的计划，这就是母亲的爱。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真的都很伟大。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有些人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相信她留在我们心中总是有很多这样母亲的力量，母亲带给我们的温暖，带给我们的感动，带给我们的震撼。为什么在刚才唱到那首歌说我要说谢谢你，真的这首歌每次我都听不了，我每一次听，特别是当孩子们站在台上面去演唱这些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热泪盈眶。所以当他们在唱的时候，我一直在看我的手机，因为我不敢听。因为当每一个孩子他发出他那一句我要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你知道吗，所有的母亲在这样一个季节，我相信这首歌这个节目是我们在这个母亲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因为孩子在唱着我要说谢谢你，似乎好像我们知道，只有做母亲的知道，在你从怀孕到生产到你的孩子进入到幼年，甚至到青年或者是成年，甚至结婚生孩子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你会发现母亲的爱，母亲的心一直与他的孩子是牵绊着的，是永远不会分割开的。所以 我今天在这里想说，如果你跟你的母亲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很美好的关系，请你继续珍惜。那如果你和你的母亲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关系，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的母亲并不像我今天所分享的这样，那我请你看到你的母亲也是一个需要怜悯需要帮助的人，她可能有她的软弱，她的痛苦，她的挣扎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以你是否愿意在这样一个母亲节为你的妈妈献上你的祷告，尝试去了解你的母亲，认识你的母亲，尝试为她的软弱来祷告，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让神的恩典和怜悯也能够临到你的母亲。所以最后我想说，请珍爱你身边的每一位妈妈，因为她们不仅是一位母亲，她们也曾经是被父母捧在手心疼爱的儿女。想象一下，现在你的父母怎样把你捧在手心，你能想象他吗？想象吗？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妈妈，在你看来好像一切都很坚强，无所不能，没有任何的痛点，很强悍的母亲，她曾经也是被她的父母捧在手心疼爱的女儿。所以请珍爱你身边的每一位妈妈。那最后我想说，妈妈们，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们所有做儿女的今天想对你们说句话，我们爱你，谢谢你，谢谢你们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付出。虽然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有很多次叛逆顶撞，伤你们的心，可是母亲的唠叨，母亲的爱一直都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只要母亲的唠叨还在，就代表母亲的爱还在。有一句古话叫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不要等到你们的母亲已经不在的时候才想到要孝顺她。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种仇恨，一种伤害是能够胜越死亡。当你的母亲不在的时候，你会不会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原谅我的妈妈，我没有珍惜她在这地上仅有的时光。所以请珍爱你的母亲，让我们在有他们陪伴的日子，哪怕他们的唠叨，他们的责骂，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个明星，他说他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不是在他很小，在他出道，他是个明星出道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一直保有他和妈妈之间的短信，所以当他每次读到这些短信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妈妈最频繁的唠叨：吃饭了没有啊？今天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今天有没有早一点睡啊？你看到妈妈的唠叨都是非常的频繁，而且每天不停的唠叨。就像你现在会提醒你的孩子们，你要记得喝水呀，记得带书包啊，记得要打招呼呀，记得这样，记得那样啊。我们都会觉得父母，哇，你怎么这么唠叨？可是你知道吗？有唠叨在，就代表你的母亲在，你的母亲的爱在。即使当我们的母亲远离了我们，但是我们心中依然有那一份存在心中的对母亲的爱，那份记忆，那份思念。所以好不好，我们在母亲节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好不好，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好吗？我们在这样一个母亲节，我们特别把母亲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为他们来祷告。如果你知道你的母亲正在经历一些挑战，一些挣扎，一些软弱，或者你觉得你的母亲生命当中，哎呀，有一些让你觉得你不能够原谅和放下的，拦阻你和母亲和好的，今天我们都带到这个面前。那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想要呼吁大家，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关注于我们自己是一个母亲，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妈妈，我们家庭里的妈妈，也希望能够在母亲节，你知道吗？神的爱给所有的我们，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母亲节找出那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身边那些有需要怜悯需要帮助的妈妈，我们也能够把神的爱神的福音带给他们。如果你的妈妈还没有信主，那我也邀请你 可以此时此刻开始为你的妈妈的救恩来祷告，让神的爱临到他们。因为我相信当他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有神的爱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像迦南妇人这样，因着他们的坚持带来生命的改变。我相信很多妈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可以开口来为你的妈妈祷告，然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妈妈，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妈妈的唠叨，有妈妈的陪伴，有妈妈的爱。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也把所有有需要的母亲，所有全天下的母亲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爱，你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你的儿女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耶稣，你来坚固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像迦南妇人一样，因着这样持续的坚持的来呼求你，来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主耶稣，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也让我们能够真爱我们身边的妈妈，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母亲节的日子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她们都能够经历到你的爱。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再次祝福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